感谢神。那我们现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讲道。那今天晚上我们跟弟兄姐妹要来分享的题目是依靠主的恩典，依靠主的恩典。那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请弟兄姐妹翻开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以赛亚书三十章，我们看十五节到十六节。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奉耶稣圣名读经。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进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好，感谢神。好，那这里神借着这个神的圣者呢，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这是从神而来的道，但是呢，人他却尽自不肯，就人他不愿意，他也不肯这样去做，去按照神的道去行。其实也是讲到说，其实这里也是讲到说，就是人他不懂得去依靠神的恩典去行事，所以他对他们却说，说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好，你们要骑马奔走，就我们要骑马奔走，就人他就要靠自己的方法。好，他不仅有马，他还有什么？要骑飞快的牲口，他还有很多的牲口，并且很快。好，就他要靠自己的就是自己的方法嘛，好，自己的能力，好，自己的力量，去做，就没有，就虽然说他在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其实他并不是依靠神的恩典去做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说，在这个世上有许多的人，他没有认识神，但他也很想，就是很想把很多的事情做好，但是因为没有神的恩典呢，所以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他没办法去解决，并且他会觉得说，我已经就是做了很多，我已经付出了很多，可是我并没有得到他所想要的一个回报，没有得到呢他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结果。他会觉得他已经付出了很多，但为什么他还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并且他没办法去克服。就那我们也就说也看到说，就是我们在信主的一个历程当中，也有时候呢，就是人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就是他做了很多，可能他做了很多的就是圣功，或者说他做了很多的祷告，或者他做了很多的灵修，但是呢人他会就是会发现说，他没有就是没有像他所想要得到的那样，所想要的那样子，就其实就是因为呢，人他不懂得去依靠神的恩典去行事，那他就会遇到遇到很多的困难，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他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因为这是人他没办法去掌控的，没办法去掌控的。比如说，好，我们看这里的经文，他就讲到说，好，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好，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当人想要奔走的时候，神就让人什么？神就让人去奔走，然后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好，就当我们靠着自己骑马奔走的时候，却没有想到说，好，追赶我们的也必飞快，好，就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就是没想到呢，会有你可能没想到的，他也在追赶你，他并且呢，他也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快，就是他心里面得不到就是他心里面得不到这样的一种安息嘛，得不到这样的一种安息，他没办法，没办法，当他发现说追赶我们的也必飞快，哇，就跑得比你还快的时候，人他的这个心里面他就没有力量了。他就没有这种平静安稳的心啊，来得着力量再去呢，去胜过这个仇敌，去胜过这个困难和挫折。 就是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但是呢，好，但是呢，其实人他心里面真的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哈，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哦，就是因为呢，人他不懂得依靠神的恩典，好，不懂得依靠神的恩典来做。好，我们来看圣经的一处经文，哈，请翻开这个路加福音书，啊，路加福音书，我们看路加福音书第十章38节到42节，路加福音书第10章38节到42节，奉耶稣圣名读经。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的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蛮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好，感谢主。那这段经文是讲到马大和玛利亚，好，也大家也比较熟悉，哈，比较熟悉，是讲到说，当耶稣到了这个村庄，哈，到了这个马大和玛利亚家里的时候，那么，这个做姐姐的叫马大，她在接待耶稣，哈，那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着耶稣讲道，但那这个玛利亚她。就是伺候的事多，就心里蛮乱嘛，就过来埋怨耶稣哈。那耶稣呢，反而对他说：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好，就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那这里讲到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好，其实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依靠神的恩典。好，就这件事情它是不可少的。好，就是不可少的这一件事情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其他的事情。它可少可不少，但是这件事情不可少，就是我们人他要懂得依靠神的恩典。好，那么这个马大呢，他做事情呢，他做的事情很多，但是这个马大他就是不懂得靠神的恩典去做，好，所以他会做的就心里蛮乱了。好，圣经讲说他伺候的事很多，那确实是非常的多。好，当耶稣来到家里做客的时候，好，比如说我们家里面有来了客人，或者说我们从远方接待人到我们家里面来这个住客，那我们就会很蛮乱啊，就会有很多的事情，就会需要去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你要客人来了，可能你要先准备这个鞋子，准备鞋子，像那个有一次呢，就是我们家里面正好弟兄姐妹来我们家里面这个。说要一起这个灵修，一起这个开会嘛，一起这个探讨一些这个教会的事情，然后就来了大概有快要20个人，然后我们家就不是很大，就那个厅比较小，哇，他们还没来的时候我就想要做很多的事情，我就要这个准备一下这个拖鞋，大家进来了，然后鞋子进来，然后这个场地不够大怎么办，这个椅子也不够多，哇，我就先把小孩的这个玩具啊东西先挪到一边，好，然后这个想着说大家有的坐这里，有的坐地上，好，有的坐垫子上，然后怎么样可以让家里面看起来不那么的乱，就开始这个洗地啊，这个扫地啊，擦桌子啊，这个房间理好啊，好，然后这个鞋子弄好，他们来了，然后还要弄杯子，然后杯子不够要怎么办，要去买，然后又要这个比如说弄一些水果，好，弄一些水，然后水果要洗，对吧？要切，然后要用叉子，然后呢，又要准备一些，这个，比如说圣经啊、赞美诗啊，这些东西，然后又要想着说晚饭，好，就正好大家是聚会完了来我家嘛，然后就晚饭也要这个准备，哈，那晚饭怎么办？我说我们家碗都不够这么多人的，好，那就要到这个，就是要到这个对面后去订餐，然后订餐要跟他们谈好这个。运送的时间怎么运送，价格，哇，就事情它就很多，就事情它确实是很多啊，是很多。但是呢，若是人他不是靠着神的恩典来做啊，人他心里面就很容易 产生什么，就是很容易产生蛮乱。蛮乱之后的人，他就会去埋怨，他就会觉得自己哇，就是做不过来啊。因为为什么说自己做不过来呢？因为人的一个就是一个力量，它是有限的。你可能顾得了这个，你顾不了那个。然后你可能在这件事情上你比较蛮乱，你就会有情绪啊。人因为人肉体嘛，会有血气嘛，你就会有情绪产生。哇，这个也没弄好，所以可能很多时候就会引发一个这个矛盾哈，就是跟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其实就是因为人有时候蛮乱的时候，然后情绪不好，然后讲的话就不好，好就情绪就不好，就会得罪人，然后就会有这些矛盾，好就不是好就不是呢哈，其实呢哈，这些事情就是这样子的话，其实神他要让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神是要让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并不是说我们今天神叫我们要懒啊，不要去做啊，不是说我们靠神的恩典，就是你不要去做事情，你要懒惰。神耶稣呢，就从来没有讲到我们要懒惰不去做事情，并且他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做事情，每个人都要去做事情，不能吃闲饭啊，要殷勤。要去做事情，从做事情的当中呢，去使自己呢得到长进哈，得到这个提升哈，能够得到这个对神的这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得到好这种对神怎么样去信靠神哈，怎么样去依靠神，就人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人要去依靠神的恩典去做啊。好，就是我之前呢，就是有听一个人讲哈，就说教会里面啊有一个，以前呢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然后这个弟兄呢哈，就是他怎么样的，他就非常有这个做饭的恩赐，非常有做饭的恩赐。那怎么样看出他很有做饭的恩赐呢？好，就是他要做多少人的饭，他要做3000人的饭。好，就是这是一个有一个传道，他在讲，他讲的，好，他跟我讲，他说他这个弟兄啊，好说这个传道说他到哪里开灵恩会啊，都会碰到这个弟兄，然后每次到了这个地方开灵恩会，就哎某某弟兄你怎么也在这里？好，他说是啊，我在这里做饭。好，他说只有就是说很少教会里面就找到他这个要做3000人的，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非常。你看我们有时候家里面煮3个人了，你可能觉得挺好煮的。哇，那煮30个人你就觉得就有一点难度了，对吧？那煮300个人，你可能就觉得哇，这个300个人真的就更难了。但是他煮的是什么？3000个人啊。他说他晚上2点3点就要起床，就要起床开始准备这个伙食啊，开始准备这个伙食。但是这个弟兄呢，他就是依靠神的恩典去做啊，所以他不会有这样的一种蛮乱，也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埋怨啊。他不会说哎呀怎么又叫我啊，这个我不想跑那么远去啊，你叫别人去做啊。哇，他心里面感谢神的恩典啊，靠着神的恩典去做，神就让他怎么样越做越好。真的连做饭这种一件很小的事情，你都要懂得去依靠神的恩典。比如说我这个有一次呢，我做饭就是做给这个家里人吃嘛。那其实我平时我是很少做饭的，就因为我婆婆公公他们实在是很会烧饭，他们非常会烧饭，我还跟他们学嘛，正好这次就是大多时间在家里，我就跟他们学，然后就还记一记他们就是做饭的一个步骤。那有一次呢，我就是做饭就是因为一个原因，然后他们做不了饭，那我就要来做饭。哇，那我做饭的时候我就边做啊，我就心里面就仰望耶稣啊，我心里面就祷告神啊，我说求神帮助我，让我这个所做的，我让我能够做好啊，让我能够就是做的就是说不要太咸不要太盐太那个，然后就是能够好吃，能够好吃。真的就是连做饭你都要，就是你真的不是说你的这个厨艺很好，你做出来的饭就非常的好吃，吃的人就非常的喜欢，他还要你做出来的还要好吃，而且还要什么，还要吃的人还要喜欢，对吧？好，所以我那次做饭，我就仰望神啊，然后我就这个 先放什么好，然后我就再放什么好。有时候呢，我跟着菜谱做，做起来就没那么好吃。那有时候呢，好，你看我那次做，我就做起来，哇，家里人都说很好吃，哇，我就心里面就觉得很高兴啊，能够为家里人就是做一次饭，而且呢，大家都还觉得很好吃，好，就也给了我很，他们是真的觉得很好吃，就不是那种就是敷衍的，不是那种为了鼓励你的，啊，他把我煮的那个都吃掉了，他说哇，这个味道很不错。好，然后就一直夹，一直夹，就都吃掉了。好，就是你看，比如说我们放的时候哈，要先放什么，对不对？再放什么？好，然后呢，这个盐不要放太多啊，哈。有时候你撒的时候不能撒太多，不能。当然，如果做久了，可能就会有这个经验嘛，好，会有这个经验。但是有时候呢，它也会。但是当你做到新的菜的时候，好，你做到新的菜的时候，它就怎么样？他就有的时候就不是凭你的经验能够做成了，就像我婆婆她很会烧菜啊，前几天我买了一个就是鸡胸肉啊，我说让她给我烧一个啊，我说我想烧一个这个鸡排，然后她说那我帮你烧哈，炸鸡排，然后她炸起来就很不好吃，就太咸了哦，你看她做饭这么有经验啊，但是她做起来就很咸啊，然后她还觉得不好意思啊，说烧了这么，我说没关系啊，这个也能吃，好这个。那个失败成功之母啊，下次再烧的更好吃。好，就是然后呢，你还要暗算这个量，对吧？哦，我们可能家里做的话可能还好，你看这个弟兄要做3000人啊，那你是不是要暗算这个量啊？哦，这个到底会不会太多啊？哦，会不会太少？有时候呢，你煮了很多，但是怎么样，剩下很多。好，有时候呢，你煮了很少，然后怎么样，不够吃啊？好，真的。要就是连做饭你也要仰望神的恩典哦。以前还有一个姐妹哈，她在我们这里烧饭，然后她就说哇，她边做饭边祷告啊，好心里面求主耶稣帮助。这个连下米她自己在家里面经常烧，然后呢她在教会里面烧，她说我连下米我都祷告耶稣啊，就是让我下的能够就说刚好，不要剩太多，然后也不要不够吃，大家要够吃哦。她说她就想起了这个五饼二鱼，对吧？好，主耶稣，好，主耶稣，靠着神的恩典啊，大家都够吃啊。虽然看着不够，好，虽然可能你下的不够啊，但是怎么样，人都够吃啊。但是可能有时候你认为你下的都够了，可是剩下来却很多，好，剩下来却很多，哇，然后大家能够吃得开心，对吧？哇，有时候你精心准备的一桌子菜啊，可是吃的人怎么样，没有心情啊，他不领情啊。哇，你很辛苦啊！可是什么？有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因为呢，哦，有矛盾，对不对？或者因为呢，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这顿饭就怎么样，就吃不下去了，就没有味道了。好，其实那我们靠神的恩典，哇，让吃的人他们能够开心啊，好，能够开心，能够呢，这个喜欢，好，喜欢我做的菜，而且能够我做起来，大家能够觉得好吃，好，能够觉得好吃。所以有时候真的，如果好，没有神的恩典，就会可能就会有很多的状况。好，你可能你觉得已经那个了，但是呢，却没有办法改变。好，并且呢，可能就会有很多的状况发生，对吧？很多的状况发生，你是没办法去掌控的。好，没办法去改变的。好，所以这个马藏，你看他当他伺候的事很多，他心里很忙乱啊，他就进前来，他就对耶稣讲，就是埋怨他的这个妹妹。啊，妹子，她不来帮她的忙。她说：“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好，请吩咐她来帮助我。好，就她不是直接叫她的妹子说叫玛利亚你过来帮忙，对吧？她是什么？她是把这件事情告诉耶稣。好，就是马大他想要靠自己的这种就是自己的这个所做的来让耶稣看到说他做得很好。好，他作为一个女人，她把家里面就是。”哇，这个做得很好，对不对？伺候的事情都是他在做的，所以他对他的这个妹妹就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埋怨哈，他就来找耶稣讲，但耶稣却告诉他哈，就是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所以当人他没有靠着神的恩典来行事的时候，人他就会思虑烦恼，好，人他就会思虑烦恼，就是他做的事情很多，好，这个事情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好，但是他就会思虑烦恼，所以呢，就是因为呢，人他没有靠神的恩典，他会呢，就是他会对这件事情，他会很焦虑啊，他会很焦虑啊，哦，很焦虑，哦，就真的，而且呢，他会就是会 搞得就是说会一团糟，哦，就这件事情他会弄得一团糟糕啊，他做不好这件事情，哦，他心里面非常的非常的烦扰，哦，非常的有很多的思虑，很多的思虑。好，那马大呢，耶稣却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那么玛利亚呢，他这个时候呢，他就来到耶稣的脚前来听耶稣的道，好，他就静下心来来听主的道，因为他知道耶稣要就是要这个被钉十字架嘛，好，要这个好，这个离开他们，那么他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好，来听听主的道，好，他就没有想到说，好，就是去想，就是没有顾及想到说，哈，别的来影响他，哦，他就以，就是因为他就是会懂得靠神的恩典，好，因为他明白，追求明白神的道嘛，那神会给人这样的信心，哈，给人这样的信心来，领受神的恩典，就是来接受神的恩典，好，来依靠神的恩典，所以一个人他懂得依靠神的恩典，好，就是因为他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哈，他以这个信为本啊，他就会懂得来依靠神的恩典。那么他在行事，哈的这个做事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好像这个马大一样，好为许多的事什么思虑烦扰。好，就我们不可少的这一件呢，就是我们要懂得呢去依靠神的恩典，哈，来去行事，哈。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以赛亚书啊，哈，前面讲到这个以赛亚书说他们呢竟自不肯啊，哈，就是当神告诉他们说，第30章哈，神说你们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就是当人他懂得靠神的恩典的话，人他就会归回安息，哈，人他就会得着力量，哦，即使在一个不好的环境当中，哈，人他也会能够得着力量。但是人他却想要，哦，靠自己什么呀？骑马奔走，哦，靠自己呢，骑飞快的牲口啊，哦，但他没想到的是什么？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哦，就是你虽然跑得很快了，但是什么？追赶你的也跑得飞快啊，也跑得很快啊，哦，可能很快就怎么样？就追赶上你了，哦，这个敌军啊，这个仇敌他可能很快就追赶上你了，哦，那你这个时候，当你看到他飞快的追赶上你的时候，你是否有这样的一种平静安稳的心，有这样安息的能力来去胜过呢？好，你是否有这样去胜过呢？因为你这个时候你所用的马，好，你所用的这个飞快的牲口，它都已经怎么样？它都已经用上了，你已经没有办法再比这个追赶你的更快了。好，你这个时候怎么样？你才会知道说，哇，真的我要去靠神的恩典，好，我要去靠神的恩典，我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种力量，哈，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种安息，好，才能够这样子，好，感谢神，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其实我们包括说我们在这个家庭生活当中啊，哈，就我们也是要靠神的恩典去经营，哈，去经营，去这个管理，哈，或者说去做好我们在家庭当中的这个事情，哈，去做好在家庭当中的事情，不然呢，哈，他就会乱啊，哈，家庭他会乱啊，他会有很多的问题啊，好，他会有很多的问题，好，就是好，前几天有一个弟兄，哈，他跟我说他的这个就是哥哥跟他的嫂子在这个吵架。那我就问他说是在吵什么？他说吵得非常的厉害，就是要离婚那种。好，然后我又问他是什么原因嘛？好，然后他就说什么呢？说他的这个嫂子啊，好，就是跟他的哥哥两个人性格都很刚硬嘛，然后经常的吵架，哦，经常吵架。然后呢，最大的原因哈，就这个弟兄说根本的原因在于某一件事情哈，就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妈妈。就这个弟兄的妈妈，就是买了2套房子，好，然后呢，给这个弟兄这一套房子是在市里的，然后给这个他的嫂子跟他哥哥，哈，这个房子是在这个就是不是在市里的，是在镇上还是什么的，就是没有市里的，市里的这个地理位置要比较好嘛，好，然后这个嫂子她说，本来她嫂子跟她的这个 妈妈就是婆媳关系是处得很好的，好，处得很好的，但是因为有这件事情，好，就产生了就是很大的一个疙瘩，好，所以呢，他的嫂子就会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哈，然后就觉得很寒心嘛，好，就觉得不公平嘛，好，觉得就是说我对你这么好，但是呢，你却把好的留给你自己的儿子，就觉得你也是那么自私嘛，好，你也是那么自私嘛，你怎么没有把好的给我？那我对你这么好，可是你都没有这样回报我。好，然后他就因为这个事情，他就经常的跟他的就是这个弟兄的哥哥吵架，好，就夫妻两个人经常的吵架，好，说为了这个家庭，然后说家里面一团糟糕啊，家里还有一个孩子，好，才4-5岁啊，但是夫妻两个就因为这个家里的这些事情就经常的这样子吵架。好，那我就跟他讲了，其实真的哈，这个就是说人他没有去依靠神啊，没有依靠神的话，他这些问题他就会很容易发生，好，很容易发生，他会定睛在什么？他就会定睛在今生的好这些事物上面。当今生的事物让我觉得失去了平衡，或者让我没有得到，他就会觉得他失去了很多。好，比如说好这个他的这个嫂子，他就会认为说，好，我要是有了这个，他从两方面嘛，一方面就会觉得说，你怎么没有爱我，这个没有这样爱我，反而是爱你的儿子，好，这个给你儿子更多，没有遇到公平的这个对待。那另外一方面，他会觉得哇，这个市里的房子那么的好啊，我们要是有市里的房子，哇，我们就好了，对吧？好，他就觉得你这个弟弟还没结婚，我们家还有孩子有家庭呢，那我们要是有市里的孩子，哇，我这个可能我这个就是说，好，这个财富啊什么的就会不一样了，我的后面的一个好这个人生的一个境遇就会不一样了，好，我后面我下半辈子待的这个地方啊就会不一样了，就他就会依靠这些嘛，他会定睛在这些的上面，他不是依靠神的恩典，好，就是如果他懂得依靠神的恩典啊，好，那神就会给他这样的信心，好，就真的就说就是使我富足的不是说我在市里的房子还是在村里的房子，而是我现在拥有一笔钱，它就能够使我很富足，不是说我现在的房子很好，那我后面的人生就会非常的富足，会非常的好，就不是靠这个房子，而是靠什么？就是我们人他在世上的富足，他在世上的这种平安啊，他在世上的境遇，其实他真的都是依靠神的，都是神给人的。好，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圣经，我们请翻开这个创世纪，我们请翻开创世纪，我们看第13章，创世纪第13章，创世纪第13章，我们从第8节读起，13章第8节，奉耶稣圣名读经。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感谢神。那这里就讲到亚伯兰与罗德他这个分开，就是他们的这个牧人在那相争嘛，说我们是住在这边还是住在那边，那大家都相争是在争什么？争这个约旦河的平原，就这个平原它非常的滋润嘛，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它是非常的滋润，圣经讲说它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就这个地方它就是从物资上，从环境上，从各方面上，地理位置上，它都是非常适宜人和这个牲畜去居住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它能够为以后很好的去发展它的产业有一个很大的前景，很大的前景，很好的一个好处啊。在争这块地，双方的牧人在争这块好的这个地。那 这个亚伯兰呢，哈，他就出来呢，去找到呢他们，哈，就告诉他们说，找到这个罗德，找到罗德，就亚伯兰就说，你我不可相争了，哈，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啊，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就亚伯兰他为什么会就是对罗德那样的谦让啊？好，他为什么会让罗德来先选这个地啊？好，如果人他不懂啊，会觉得说亚伯兰真是个傻子，对不对？真是个不聪明的人，他应该先去选啊，而且他是长辈啊，好，他应该先选这块地啊，这块地是那么好啊，然后另外那块地就不好啊。好，那如果按人来看的话，会觉得亚伯兰你怎么这么不聪明？那你以后怎么办啊？对吧？我们经常会说，哇，那你养老怎么办啊？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养老怎么办啊？哇，你怎么这个年纪这么大了还不结婚啊？你这个养老怎么办啊？你以后老了谁照顾你啊？好，你以后生病了谁照顾你啊？哇，你这个孩子哈这么不乖哈，或者是说你这个丈夫这个这样子哈，你或者你妻子这样的话，你以后怎么办？你看，就是会让人怎么样？就是其实这种道理，他就是人他不懂得靠神的恩典。那我们知道，好，我们知道我们靠神的恩典，我们知道说，其实真正养活我们的是神，好，不是说我现在怎么还没有结婚啊？那以后养老怎么办啊？哦，不是说我们养老是人在养我们啊？好，是好像说人在养我们，你才能够得以活啊。如果没有人在你身边，你就活不了。好，那人在你身边，你就活得了，并且活得很好。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好，就人他能够活着，他能够活得很好，他能够活得很开心，他不一定是就是说他是从人而不一定说是从人而来的。好，真的能够使人哦，使人活着的是神的恩典啊，哦，是神的恩典。好，那所以呢，哈，这个罗德，这个亚伯拉罕，他为什么能够对罗德那样的谦让啊？就是因为他懂得靠神的恩典，他知道能够使他活下去的、存活下去的，并且能够使他活得很好的，是在于神。因为万有他都是神的，好，万有他都是神的。即使我到了那个不好的这个环境，没有这个约旦河全平原这个地方那么的好，但是我在那个地方，好，神靠着神的恩典，我在那个地方，好，神也会带领我，我也能够行得很好，好，我也能够就是说神祝福我的话，我也能够可以做得很好，好，在那个地方，好，神也会使我在那个地方能够活得很好，好，我的牲畜也能够活得很好，就不在乎，好，不在乎这些啊，乃是在乎好神的恩典，乃是在乎神的恩典。好，你看这个平原啊，包括它的滋润，对不对？它的好处啊，它的这个其实不都是神造的吗？好，不都是神造的吗？所以这个亚伯兰啊，他的盼望就是他指望就不在今生嘛。好，他在今生的话，他会靠神的恩典去行，他的盼望也不在今生。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对这个就不是那样的看重，对吧？如果亚伯兰就很看重的话，他就会跟罗德争啊。好，那么跟罗德争的后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家庭就不和睦啊。好，这个家庭就不和睦啊。他是他的这个侄儿嘛，好，罗德是他的侄子。那他跟他的侄子就不和睦啊，所以你看这个为什么这个家庭里面很多的人产生非常多的矛盾啊，其实就是因为人他不认识神，他没有懂得去靠神的恩典，没有去靠神的恩典，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弟兄的嫂子，对吧？他就会为这个事情他就会记恨在心，并且会记恨，真的他就会记恨一辈子。如果不是神的恩，他就会记恨一辈子，他不会那个呀。所以他那个弟兄就说，他那个嫂子就后来就离家出走了，就走了，哇，然后留下他这个丈夫在家里面也很郁闷啊，天天这个喝酒，然后他这个妈妈也是就非常的伤心啊，因为家里面就是这么的，就是说不和睦啊，他没办法去解决啊，他就在那伤心难过啊，还有许多的这个引发许多的疾病啊。我就跟这个弟兄讲，你要去给这个家里人传福音，叫他们要懂得 来依靠神，依靠神，神他会改变人的心啊，就他会改变人的心啊，使人的这个心啊，他会怎么样，就是他会懂得靠神的话，他的心就会宽广，他所想的就会很宽广，会很长远，他不会局限在哇，我现在没有市里的房子，那我以后肯定就生活的没有这个好了，我要是有这个市里的房子，哇，我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就人他的心他就会宽广，就像亚伯兰一样。那你看亚伯拉罕呢，这个扫罗呢，他选择的这个上好的平原，然后呢他住在这个平原的城邑里面呢，他就怎么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所多玛，就是他靠自己的，就他不是靠神的恩典，他就会去怎么样，他就会去靠这个世上的这个财力物力能力，他会去靠这个世上，所以他会去靠近这个什么索多玛，那可能是因为当时索多玛的一个发展是很好的，是个大城，它发展的很好啊，非常的繁华，非常的富有，非常的富强，那他就靠近那个就是能够使他发达的，能够使他发展的这个城市，他心里面依靠的是这个城市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他靠这个的时候，你看他所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看十四章的第十一节，被耶稣圣名读经，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了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 罗德正住在这个索多玛。第十三节，这个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第十二节。就他没想到的是说，哇，有一天怎么样，这个城市它出现了很大的动乱啊，索多玛和俄摩拉就是他们遇到这个四个王的一个征战，把他们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全部都掳走了，包括罗德跟罗德的这个财物也全部都被掳去了。你看这个就好像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一样，就是你觉得你用飞快的马，你用飞快的牲口跑得很快啊，但是你没想到的是追赶你的也必飞快。所以他这个索多玛，你看他这个跟这个俄摩拉他们就被这个就是遇到这个动荡的这个环境，然后就财物什么的都被掳走去了，都被掳走去了。哇，那他们后来是怎么得救的呀？就是亚伯兰来救他们。我们看这个亚伯兰第十四节，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炼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坝，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感谢神。你看亚伯兰虽然他选择的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并没有罗德那样的好，但是呢神怎么样呢，但是神他看顾呢他也带领亚伯兰所做的，他就依靠神，所以他依靠神，你看神也会给他这样的智慧啊，他也时刻在预备自己啊，你看他在家里面这个养了什么精炼壮丁318个人，318人，就他你看他时刻是在做好这个准备的，时刻做好这个准备啊，他在家里养这个精炼的壮丁，有一天能够这个为神所用啊，能够使用啊，他预备好自己，然后呢他又很有智慧啊，在夜间然后与自己的仆人分队去杀败敌人，靠着神的恩典，你看他把那个四王把那个四王给怎么样给打败了，哇，真的是非常就是非常厉害，对不对？我们会觉得说哇，这个五王啊，就是索多玛王，他们索多玛俄摩拉他们这个城市不是很大吗，他们不是很繁华吗，但是他们却怎么样打不过这个四王啊，他们是五王，但是他打不过四王。他说五王是跟四王交战的时候是在这个西定谷进行交战，在这个14章第10节，但是那里有许多的17坑啊，然后这个索多玛王跟俄摩拉王逃跑的时候就怎么样掉在这个坑里了，就没想到他们掉在坑里了，然后呢他们掉在坑里大家就逃跑了，然后他们就被掳走了，这个国中的财物也被掳走了。但没想到的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后来是谁救了他呢，就是亚伯兰。 因为神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神啊，他是万王之王，万军之耶和华神。所以神使这个亚伯兰，你看亚伯兰他靠着神的恩典去做这件事情，对吧？他如果不是靠神的恩典，他也会害怕，哇，那个怎么办啊？这个索多玛都没打过，我怎么能打得过呢？索多玛城、俄摩拉城，他们那么大的城市都没胜过我，我怎么能胜过呢？对吧？我这个好，这个家里我也没有这么好的一个优势啊。没有这么好的优势，那我要是去打了，我会不会就是啊？我会不会受影响啊？我会不会就是哇？我会不会也被掳走啊？我家里面会不会受影响啊？那我现在在这里生活的那么好，对吧？那我要不要去啊？你看亚伯兰，他就靠着神的恩典，就靠着神，他就靠着神，因为得胜的在乎神啊。圣经里面讲说，这个力。大的未必得胜啊，快跑的未必能赢啊。这个明哲的叫什么？智慧的，未必得资财啊。在这个传道书里这样讲的。他说这个，对吧？这个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就你很有智慧，但是呢，你的智慧未必能够得到这个粮食。你很明哲，但未必能够得到资财。你很灵巧。但是你未必能够得到这个喜悦，就是你要靠神的，所领到众人乃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其实这就是神的恩典，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亚伯兰，你看靠着神，他把这个财物什么都夺回来了，哇，那这些财物你看是不是都归他了？那亚伯兰是不是一下子就变得很富有了？对不对？这些财物是都归他了，连王都是我救的呀，你想。然后财物都是谁拿回来的？都是亚伯兰拿回来的。所以这件事情呢，我相信给这个罗德也一个很大的触动啊，一个很大的触动啊，真的使人得着的真的是神啊，神万有真的都是神的，神要施恩给谁就施恩给谁啊。这是罗德他去努力所得不到的，对吧？罗德很努力啊，他渐渐的挪移帐篷，要去追求，要去靠近这个大城索多玛。可是呢，他却没有得着他所想要的，并且反而他还怎么样，全部都没了，全部都没了。那我们看亚伯兰，我们看这个14章21节，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所行的同行的亚拿以十个曼粒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感谢神。这个时候就是索多玛王他们来找到这个亚伯兰了，说啊，你救了我们的性命，把我们这个国家的人都拿回来了，然后财物也掳回来了。他说这个财物就归你吧。然后我这个索多玛就说我要的是这个人口就好了。就这个人归回，我就我们这个城市还是在的嘛。那财物你拿走吧。就你这个是你的功劳嘛。哇，但是呢，亚伯兰，你看他怎么说？亚伯兰他怎么说？他说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他说他都不拿。都不拿这个索多玛王所要给他的东西，一根线也不拿。他说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因为亚伯兰他心里面知道使他富足的是在于神啊，不是这个啊，所以他说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啊，就他不是去靠这些啊。如果亚伯兰拿了这些东西，他是不是就非常的富足了，对吧？那索多玛为什么这个亚罗德选择索多玛，不就索多玛好吗？那么那个大的一个城市，那如果是他拿了，那他就非常的那个。但是亚伯兰知道啊，能够使他富足的，使他得到的不是这些，使他得到的不是这些，乃是靠神的，就万有的财物啊，他都是来自于神的，都是来自于神的。就人他，好人他是好这个好人是靠自己的话，人他是没有办法。去留得住这些啊，所以这个罗德，你看，当他后面呢，亚伯兰把他 拯救出来的时候，他后面呢还是住在这个索多玛，还是住在索多玛。那索多玛这个城市啊，就有许多的罪恶嘛，我们可以看十九章这里哈，这个索多玛有很多罪，那神就要去倾覆这座城市，那神就叫这个罗德要离开这个索多玛，叫这个罗德，神就吩咐使者叫罗德要离开索多玛，离开索多玛。那这个罗德呢，他前面讲到说他接待了这个就是神的使者所来的这两个人嘛，我们从他接待的这个其实也可以看到罗德对神的这个信嘛。好，但是我们在看到说当神叫他去离开索多玛的时候，好，其实这个罗德呢一开始是什么，是不舍得的，对吧？他迟延不走啊，神要毁灭，你看真的收取的赏赐的在于神，收取的也在于耶和华神啊。你看他这座城市，他很好，对吧？所以罗德他会留恋啊，包括罗德的妻子，他为什么变成了一棵岩柱？因为他留恋，好，留恋这个财物的美好，他留恋这个好，他所依靠的这座城市，他不想去离开啊。但是没想到啊，好，这座城市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就怎么样，好，就被这个硫磺与火从天上降下，就把那些全部都毁灭。在地连地上所生长的全部都毁灭了，全部都毁灭了，就神全部都收取了，真的它是在于神的，它都是来自于神的。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呢，这个神他怎么祝福亚伯拉罕啊？神怎么祝福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懂得靠神的恩典，神怎么祝福他？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十五章啊，第十三章，我们先看十三章，十四节，奉耶稣圣名读经。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赐给，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塔。感谢神。亚伯兰他怎么样呢？他就呢这个神就祝福给他，他说把你所看见的一切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都要赐给你，就是这些呢，其实他都是神所赐的。那罗德他得到了什么呢？他虽然选择了那上好的平原，但是他得到了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我们请看生命记第二章，生命记第二章，生命记第二章，我们看第九节，生命记第二章第九节，奉耶稣圣名读经。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害摩亚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为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好，我们再看第十九节，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为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好，感谢神。你看后来罗德的子孙得到哪一块地呢？就是得到这块亚尔。好，亚尔就是神他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好，所以神他也顾念罗德啊。那罗德在世上的这个争啊，他与亚伯拉罕的争，对不对？好，我们从他所得到的，你看他前面遇到他被这个就是被这个五王追杀啊，被这个四王追杀，然后再来呢就是神毁灭索多玛城，毁灭索多玛城，他们所在的这座城市，以及他的财产都怎么样，都一下子成空啊，以至于他的后代得到了什么？得到了这个 神所赐的这个要儿的地，给这个罗德的子孙。所以神告诉他们说，不要去侵占这个这个要儿，因为这个地我是赐给罗德的子孙。所以真的使人就是保守这块地的是谁呀？是神啊，对吧？好，不是人。你说人我能够，可能我能够守得住我今生所在的这块地，但是你的子孙后代呢？好，你的子孙后代，你能守得住吗？好，你守不住的。好，感谢神。好，所以我们在家庭的一个就是经营过程当中啊，好，就是我们也要懂得去好去靠神的恩典，好，也要懂得去靠神的恩典。好，那这样的话，好，家庭他也能够经营的好，好经营的好，因为他能够怎么样？就是圣经讲说，哈，就说耶稣带来了恩典和真理，就真理他能够，好，他能够使人得到这样的恩典，好，因为他真理他能够赦罪，好，能够赦罪啊，好，真的很奇妙哈。人若懂得靠神的恩典，他家庭他就会经营的很好，好，他就会经营的很好，他懂得仰望神啊。好，仰望神，依靠神的恩典啊，他会经营的很好，好，他就不会就是很焦虑啊，很糟糕，好，很无奈，很不知道，不知所措啊，好，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都很就靠神的恩典，他都有这样的力量去面对，好，有这样的力量去做，好，神就会帮助他，就会给人开路啊，好，会给人开路啊，好，他会人就不会害怕，对吧？不会害怕。去组建一个家庭，好，不会害怕去遇到什么样的家庭，好，不会害怕去遇到什么样的人和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因为靠着神的恩典，他都会带领我们。好，就比如说我当时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好，还没有结婚的时候，然后呢，好，这个我的一个就是朋友啊，他就跟我说哈，包括这个就是我一个一个认识的一个人，然后他就跟我说。哇，你找的这个对象啊，他是这个上海人了，好，他说他是这个上海人，然后他说那你要小心哦，我说怎么了要小心，他说首先呢这个上海人他会很看不起外地人啊，好，然后他说再来呢就说上海的这个婆婆啊，她非常难相处啊，好，她非常难相处，他说你要小心啊，好，你怎么就是那么远啊，然后再来他说然后你嫁那么远。你嫁得那么远，那你有什么事情啊？你都没办法回娘家，你都没就是你都就是反正他说你反正你会很苦的，就他就这样跟我讲啊。好，那如果你看，如果我当时他这么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呢？对不对？按从人的角度上来说，就人是会这样考虑的，对吧？所以一个人他在找对象的时候啊，他会考虑的事情就非常的多，包括说他父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家庭是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家庭啊，他的这个背景是什么样子的呀，他怎么样，就是他会考虑很多点，但是因着但如会考虑很多点是好的，但是呢，人他不是靠神的恩典，他就会产生很多的烦扰，很多的思虑烦扰，他会产生很多的担心啊，很多的担忧啊，很多的堪忧，所以导致呢，可能这段婚姻或者说这段感情啊，他就没办法再继续走下去。好，那么当时我听到这个人他这样对我说的时候啊，我心里面我听了我就想，那我就想，我是说那感谢神啊，我们都是靠神的恩典啊。好，我说神他会带领我们的，好，不管他将我们带到怎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对吧？好，也并不是说哇，这个我找的这个对象他不是这个上海这边的人，他是自己老家的人，还离得自己特别的近，那难道这个人的这个家里人就非常好，就一定就非常好相处吗？难道就过得就会比较幸福吗？那我们想的应该想的是说我们靠神的恩典，而是说什么人家这个嫁到哪个家庭他就会对你很好，对吧？而且呢就是嫁的不管距离远或者距离近都怎么样？哇，都很好啊！好，都靠神的恩典，都在主的恩典里面，都很好啊！啊，不是说远的就那个，那就还没遇到问题呢，就已经担心遇到问题，回不来了，就没有娘家可回了。哇，那么远不好回，好，那你遇到矛盾了还能跑回来？我说感谢神的恩典， 好，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呀、啊，好，甚至不会有这些问题呀、啊。好，那真的很感谢神了、啊、哦，就是啊，结婚之后我婆婆他们都对我很好，好，真的都对我非常好，而且一点都没有那种就是说啊、这个啊。什么外看不起外地人，他们就经常会说哇，你们啊、就是距离的比较远，好，然后呢，哇，这个孩子呢就会很聪明，好，然后他就距离的比较远，他们反而会更照顾我，好，就反而会更照顾我，真的就是好，这并就是好，真的就是说，真的真的这真的是神的恩典哈，不是说我不是说我做我在家里面做得很好，好，不是说我在家里面哇，非常的就是说就是做得。非常的好，好，就是我们要去学习别人怎么做好，但是真的这个好，这个并不是说我做得很好，所以他对我很好，好，不是说我做得很好，他对我很好，也不是说我对他很好，所以他对我很好，这真的是神的恩典啊，好，真的就神就使人有这样的心哈，就有时候我做得不好的时候，好，我做得不对的时候，但是神他怎么样，好，他使我们意识到，并且他赦免了我们的过犯啊。好，当神赦免我们的过犯，神也会怎么样？神也会使对方赦免你的过犯，因为神已经赦免了你的过犯，对不对？那么对方他就不再纪念你的过犯了，不再纪念你的过错啊。好，不再纪念你的过错，你可能做错了。好，所以我经常会发现，就是有时候我做的不好的时候，好，做的不对的时候，哇，然后我这个公公婆婆，包括我老公就会很包容我，好，并且就会很接纳我。就会很包容我，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从神而来的爱啊，好，就会就是从神啊，就是我们就会，就比如说这个就是做的不好，然后呢，就是神就会好像罪一样，就会把人涂抹掉啊。那涂抹掉呢，神怎么涂抹掉？就是你心里面就没有这样的一种疙瘩，对吧？好，你心里面就不会有这样的苦毒，好，然后对方待你的人，他也没有这样的苦毒，就他也没有这样对你的这种不好的。好恶念啊，对你这个产生不好的这个想法，好，不然人与人相处嘛，哦，那他就会有很多不好的恶念了，对不对？这就是人的罪啊，好，这就是人的罪啊。好，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好，这个前段时间哈，然后呢，因为我们家这个我们家孩子哈，两个孩子的衣服啊，然后都是这个我婆婆洗的，就是我婆婆在帮我们带孩子，然后。都是我婆婆在洗这个衣服啊，以前我们白天就出去工作嘛，那晚上现在呢，因为疫情呢，就是封控在家里面哈，然后我就当时疫情刚封控的时候，我就跟我婆婆说，我说妈哈，那个现在呢，我在家里了哈，就比较有时间了哈，我说现在这个孩子的这个衣服哈，我来洗就好了，我说让我来洗嘛，你也洗那个挺这个就是挺辛苦的哈，我说这个让我来洗就好了，好那我这个我婆婆呢哈，她就说啊，她就说啊这个你，她说你别洗了，我来洗吧。她说你把这个你们的衣服洗好就行了。好，她说这个事情我来做，我来做。然后我真的就是说我就说没事没事，我来洗就好了。或者你跟我说怎么洗，然后我就真的去洗啊，我就把孩子的衣服都弄水里了。但是我婆婆她就要她自己洗，因为她会认为说她自己洗的比较干净嘛。啊，我来洗，我来洗，你不知道怎么洗，我洗的比较干净。好，他就说他洗的比较干净，好，那我就好的，就让他洗了嘛。好，然后，好，这个你看，那这个事情呢，你看他就，我就觉得，那我就不用洗嘛，那我就有其他这个时间，我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嘛。好，那他就确实有时候洗的比较辛苦哈，我就也觉得挺感谢他的。好，那你看这个事情呢，哈，我后来呢，这个事情，我妈有一次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你要这个这个家里哈，这个事情哈，在公公婆婆那边哈，家里事情要多做一些嘛。好，我就说有啊，我这个哈有做啊，然后这个上次也想洗衣服啊，但是呢哈，这个我婆婆想说她来洗就好了，她觉得她洗的比较干净。好，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哈，说。啊，对呀，然后那人家你婆婆是心疼你呀，哦，是心疼你呀，然后所以她来洗呀。那你这个如果这个她洗的话，那你其他的事情要多做一些。哇，我就觉得很感谢神的恩典，对吧？好，就是很感谢神的恩典。就是如果说不是神的恩典，不是从神而来的爱啊，人他心里面就不会这样想啊，人他心里面就会有很多的。 很多的猜疑啊，很多的矛盾会发生啊。比如说他不给我洗，那如果我从不好的方面来想的话，好，从不好的方面来想的话，就会说你怎么就是说，那你还嫌弃我啊？好，那你自己去弄好了，我也不弄，你怎么还嫌弃我啊？什么什么的，对不对？然后就会有矛盾。但是我们想的，就神让我们想的是什么？就是哇，这个对方哈，他很疼我啊，好，他洗，那我就可以做别的事情啊。那我在别的事情上多做一些啊，你看那这个家庭就会怎么样，越来越和睦啊。好，他靠着主的恩典啊，从神而来的这种爱啊，好，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越来越和睦，好，越来越和睦，感谢主哈。包括说我们在这个好这个教育这个孩子上面哈，教育儿女上面，好，其实也是一样的，好，也是一样的。就我看过很多的这个书籍啊，我看过很多的这个，就是人家在分享育儿知识，育儿的知识，那我学了很多，我觉得就是说这些育儿的知识我们要不要去学习呢？就我们有条件我们可以去看，可以去学习，因为这些它是一种什么，它就是一种律法，就是世上的这些，就是别人可能好的，就是一种方法嘛，就别人可能教育育儿的一种方法，比如说他不喜欢吃饭啊，然后你要用什么方法来就是帮助他喜欢吃饭，然后他容易生气啊，或者是说他这个老是跟妹妹抢玩具啊，好，那你要用什么方法，别人是怎么教育他的，好，别人是怎么跟他说的，好，用什么样的方法，好，就这些方法我们要去学习的，我们要去学，就他就是律法。好，那律法它是很好的，对吧？圣经说律法就是像这个蜜一样甘甜啊，甜啊，好，就是你会觉得哇很好。所以我有时候去看很多的博主啊，好，我就会关注他，我会关注他，然后他讲的一些就是很好的，我会去我会去学习哈，学习他是在这方面他是怎么做的。但是呢，好，但是这些呢方法它不是根本，就是你在行这些方法的时候，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知道这么样去做，但是人他一定是要靠神的恩典，不然呢，人他很难，就是他很难做得好。就是很难做的好。比如说可能你关注的这个博主，他可能在育儿这个方面他做得很好，对不对？但是他在可能在别的方面他可能就没有做得很好，那你可能在别的方面做得挺好，但是你在这个方面上你做得不好，所以你跟他学习，但是你就没有这样的力量去把它做好。好，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好，这个育儿上面他就会讲告诉我们说，哦，你要怎么对孩子说话，哦，你要怎么讲话，你晚上睡觉之前要跟他就是怎么说，甚至连第一句话他都多说这几句话，少说那几句话，然后让这个家长就多说这几句话，哦，就是多用这几句话去讲。但是你知道吗，你是可以讲出这几句话的，哦，你是可以照着把它记下来背下来去讲的，但是呢，你是很难去掌控你的心的。比如说当你在跟孩子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发现孩子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想法，这个跟怎么样，跟视频里讲的不一样啊。好，你在跟他讲的时候，哇，这个孩子他顶嘴了，他反抗你了，对吧？他反抗你，他完全不按照剧本上来啊。哇，那你怎么办？你这个时候就很僵决，你心里面就气不过来，你还要心平气和会跟他讲，你会心平气和跟他讲吗？你心平气和不下来啊，你可能会说，哇，我压力这么大，你还顶嘴，哇，你还反击我，你还这样说话，对吧？好，那我有时候就会发现很奇妙啊，就是神就会改变人的心态。比如说小孩子他会顶嘴的时候，他会反击你的时候，你这时候心里面想的不是说，哇，你怎么又顶嘴了，你怎么又反击我了，你会想的是说，哇，这个小孩也挺有想法的，还会反击我，还会就是说跟我说到这方面的。哦，你会觉得哇，他也挺有想法的，但是他顶嘴这个是不对的，他反击你的一些方式是不对的，那你要用正确的来引导他应该怎么样表达才对啊。那你这个时候心里面就会不会存着气啊，对吧？你心里面想的是说，哇，他这个也挺有想法的，好，我们要鼓励他要有自己的独立想法，好，因为呢你不能够靠父母啊，好，不能够靠大人啊，好，不能靠人啊，人有时候会有人的不足，会有人的血气，对不对？好，会有人的软弱，我们不是靠我们人啊，好，不是靠我们人，不是靠我的这个温柔来使你长得很温柔，不是靠我的这个柔和来使你很柔和， 不是靠我的这个，就是说智慧来使你就是很聪明、很会读书。好，就我也有人的软弱啊，好，我们人有人的软弱，我们都是要靠神的恩典，好，都是要靠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其实呢，哈，就神的恩典，他也会带领我们，哈，会帮助我们怎么样去，就是去与人去，就是我们就不会去害怕去接触到一些新的事物。对，有时候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接触到新的事物之前，我们会害怕，对吧？哦，要是我处理不好人际关系怎么样？要是我这个事情做得不好怎么样？好，其实就是人他不懂得靠神的恩典。好，如果人他懂得靠神的恩典，那么即使在一个新的环境、陌生的环境，遇到陌生的人，好，遇到这个遇到的以前所没有处理过的、没有遇到过的困难，人他靠着神的恩典，他就会懂得好靠主来处理，神就会给人呢这样的智慧。好，会给人这样的能力和力量，好，平静安稳去呢，好，去处理，好，去面对，好，去面对，好，去靠主的恩典，就不会怕走这个新的路。好，那其实也是好，正因为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神他就会带领我们，好，我们要凡事依靠神，好，凡事靠主的恩典，就每件事情，好，不管是大事小事。不管是大事小事，我们所以圣经才说我们要怎么样，随时随地多方祷告。好，就有人来问我说你是怎么祷告的？就我不是回答他说我早上起来祷告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晚上祷告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好，就我不是这样回答他，我回答他的是什么？我说我们要随时随地多方祷告。那随时随地就随时就是什么？哇，随时啊，就随时随地啊，对吧？就是时时仰望主的恩典，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我们要靠主的恩典去行啊！好，前几天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要给他家里人传福音啊，然后啊，不是，他家里人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跟他说，那你借这个机会哈，借这件事情，你去跟你家里人传福音。那他就说，哎呀，这个上一次呢，哈，这个传道哈，我们这个上海这边过去的一个传道，他说已经给他传了，给我这个家里人传了，但是他不信啊，好，他跟我说了2遍，那我就懂他的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哇，这个传道给他传，他都不信啊。那我给他传，他更不信啊。他觉得我懂得更不多啊。他觉得他自己懂得更不多，给他讲的话，他肯定更不会信啊。传道给他讲，他都不信啊。那我就说哈，我说你要懂得靠神的恩典，就并不是说你并不是说你懂得很多哈，并不是说你圣经看了好几遍，哇，你这个。道理很会讲，那你给他传福音，就一定就是他就能来信啊。我说人来信主，就是神的恩典啊，好，他就是神的拣选，在乎神的拣选，不在乎人的好人的这个能力，人怎么样啊？好，我说你要依靠神，好，你要能不是说在乎你讲的有多么的丰富啊，你怎么跟他讲，讲的很丰富啊，这个圣经从头讲到尾，讲的非常精彩啊，而是在乎什么？你能够讲到他心里去。所以那么你怎么样讲到他心里去，就是你要靠着圣灵，好，圣灵才能够参透人心，才能够明白人的心啊，好，才能够参透万事啊，好，你才能够真的直人心，讲到他顶上去，那他就会愿意来领受啊，好，他说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然后他就有这个信心去怎么样，去传福音，好，去传福音。其实这就是以信为本的道理，我们要时刻仰望，好，祷告，时刻祷告，仰望主，依靠主的恩典。好，依靠主的恩典，忍耐的等候，好，盼望主的恩典，好，感谢神。好，我们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就讲到说依靠主的恩典，好，愿主耶稣基督看顾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愿神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